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
林真儿传道主讲。
面对飞速转变的世界，
认识永恒不变的真理，
建造合神心意的婚姻，
牧养转变中的家庭。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主内平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是我们这门课程的第11课，我们会继续上一次课程的话题，关于家暴虐待的牧养。上次课程当中，真儿跟你讲了许许多多很沉重的，但是却又很细节化的一些家暴虐待的一些现象。真儿也提醒了，并不表示说那些作奸犯科的人才拥有这些家暴虐待的现象，甚至是心理的一种状态。其实我们如果诚实地面对我们自己内心自我膨胀的自我中心的罪性，我们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施虐的倾向。我们喜欢别人成就我们自己的想法，喜欢别人来考虑到我们的利益，喜欢别人来达到我们的期望。一旦我们里面的那个我受到伤害，受到攻击，受到挑战，或者是那个我的需要，我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里面就有说不出来的恼怒、愤恨、苦毒。这些情绪呢，正好就造成了向对方进行言语、情绪、行为、心理上的各种各样的暴力的攻击。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们，当我们想要牧养这样的家庭成员的时候，我们必须诚实地去面对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暴力倾向，以至于我们可以对人产生一种怜悯，极深的怜悯。就像主耶稣看到那个行淫的妇人的时候，可以对他说，平平安安地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们来学习这个家暴的问题、虐待的问题，不是为了要去定别人的罪，而是要让人看见在主基督耶稣的救恩里面是有盼望的，是有出路的。那今天呢，真儿要继续的来跟您分享，从神的眼中怎么样来看待，又在教会当中我们如何根据不同的家暴虐待的情况对他们进行合适的牧养。在课程开始之前，正儿邀请您和我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的确确是先爱了我们。如今我们来学习爱的时候，发现我们毫无爱的能力，我们里面已经被罪扭曲了。主啊，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主基督耶稣里面，你将我们的实心换成了肉心，使我们原来暴力的那个我，如今在你里面可以温顺，成为你自己的小羊，也能够重新因为有着肉心，就能够体恤人的软弱，充满怜悯恩慈地去对待人。求你帮助我们每个人都回转，学习像基督的样式，好叫我们牧养群羊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能够反射出好牧人的样式。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近年来家暴的个案增加，这是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正在频繁发生的现象。因为被虐而向社会求助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全世界各地都要开始正视这个家暴的问题。而教会当中，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向有这些问题的 家庭去提供牧养的话，我们就失去了这个最佳的以福音来改变生命、以福音来拯救失丧灵魂的最好的机会。在全美反家暴协会的一个数据显示说，美国有四分之一的女性曾经被家人用暴力对待过。四分之一，您可以想象吗？这个数据。但是我们中国虽然没有这样的数据，可是正儿相信这个数据一定比美国的更大。如果我们真的想要面对这样的社会现象，做出基督徒该有的贡献的话，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了解神是如何看待家庭暴力的。在马拉基书的第二章第十六节非常清楚地说，神憎恶以诡诈和暴力待妻的人，他说休妻和以暴力待妻的都是我所憎恶的。这里面讲的就是不尊重婚姻、滥待婚姻、以暴力滥待配偶的，就是神所憎恶的事情。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内心世界的真实的状态。暴力呢，正是每一个罪人内心世界的一种外在暴力的反应。罪在我们的里面动工，每一个人生在罪中，长在罪中，我们又被罪人伤害，自己成为罪人，又接着去伤害人。而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无论是我们以暴力对待任何的家人、朋友，甚至是我们自己，即便我们永远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在基督信仰的标准里面，就已经是不讨神喜悦的严重的一个罪，是神所憎恶的。甚至神看暴力待妻就已经是离婚了，也就是说暴力破坏了婚姻之间的那个约定，破坏了人际间最好的关系，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体恤、相互支持那个本来应当有的一种和谐。因此神不喜悦暴力。而当我们去教导教会当中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必须很清楚并且很严肃、很慎重地让弟兄姐妹们知道，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神所憎恶的罪。好，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下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对于有家暴问题的家庭，我们要如何的去牧养他们，牧养的重点有哪些。正儿主要要跟您分享三个大的方面，第一是改变观念，第二是家庭需要守法，第三是重新建立充满爱与圣洁的家庭环境。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首先是改变观念。什么叫做改变观念？改变什么观念呢？首先我们要改变的是错误的家庭伦理的观念，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尊重人，看重人的价值。所有的人都不分等级与权势，所有的人都不看外表和能力，要看重人在神眼中的价值，我们就不敢去伤害对方、虐待对方，因为我们虐待他就是虐待那造他的主，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罪。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的风气当中，就是弱肉强食，就是一种由进化论的错误概念里面带出来的一种淘汰的心态。只要看到对方弱，就有自然而然的一种趋势，想要凌驾于对方之上。而无论是在婚姻里面，是在家庭的手足关系当中，还是在邻里关系里面，我们都会看见一种尊敬的心态。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错误的概念。不管我们从哪一个文化出来，不管你的原生家庭告诉你什么，不管这个世界告诉你什么，你只需要去了解神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去尊重神，我们尊重人的价值，我们就不敢去虐待我们的父母亲，更不敢去虐待我们的孩子， 也不会看不起我们的配偶，也不会在言语上、行为上去伤害那比我们弱小的人。那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当中，有一些陋习是我们需要了解、知道的。珍儿在一次宣教的旅途当中，认识了这样的一个教会和其中的弟兄姐妹，他们是非常可爱的，他们也积极地想要学习圣经的真理和按照神的教导来生活。但是有一天，在我们一起用餐的时候，珍儿竟然发现这个教会有一个非常奇怪的陋习，就是教会当中所有的弟兄首先坐在饭桌上去吃饭，而姐妹们和小孩呢，都躲在厨房里吃饭。珍儿当时非常非常的惊讶，几乎是跌破我的眼镜。于是珍儿就问弟兄姐妹说，你们的这个习惯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就说，哦，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母、母亲和我们的姐妹们从来都不上桌吃饭的，只有男人才可以上桌吃饭。当时珍儿就跟他们说，你们这个陈规陋习在主基督耶稣的文化里面应该彻底的被打碎。于是呢，从那天开始，这个教会的弟兄们就赶快先请姐妹们上桌，并不是说只有姐妹们才可以，而是蓄意的要开始去突破这个错误的一种家庭的观念，是从他们的文化，从他们上辈人、祖祖辈辈人就传下来的，而他们从来不知道，原来在主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应当形成全新的基督的文化，而不应当继续的活在自己的那个文化当中。这个例子呢，让我们看见好多的时候，我们去虐待人，让人感觉自己低人一等，很多时候并不见得是有意识的，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观念没有被改变过来。所以当我们牧养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让他们重建自己在主基督耶稣里面的那种对人的尊重、对神的敬畏，以及对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第二个大的牧养的重点就是需要守法，家庭内部也需要守法，并不是说家丑不可外扬，并不是说只要在家里做的事不出去往外说就可以了，更是要帮助家庭里面的人去寻求帮助，去寻求甚至是法律的保护。正而不是鼓励你们要把这个状告到外人那里去，这在许多以前的教会当中有一个错误的教导，说因为不要把状告到外人那里去，这样呢会羞辱神的名，所以一切都在内部解决，反而纵容了许许多多家庭当中的罪恶。珍儿今天一定要提醒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您有责任来牧养神的群羊，神将群羊托付给我们的时候，也包括了他们的安全。所以千万不要，当你已经知道了教会当中有会众的家庭是充满暴力的，并且对方已经在身体上甚至生命上遭到威胁的时候，你还告诉他说不要把状告到外人那里去，这是一个极端错误的牧养的方法。在家庭里面也仍然守法，不仅仅要守国家的法，更要守那神的律法，而神的律法是高过一切的。当我们在心里面犯罪，言语上犯罪的时候，在神那里已经是以暴力对待我们所爱的人了。第三个大的牧养的重点，就是要建立充满爱的和圣洁的一种家庭的环境。那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正而需要一点一点的来和您分享。首先呢，我们要来学习操练柔和的言语。直接说一句白话，就是重新学会说话。好多的弟兄姐妹们都跟珍儿分享过，发现自己的舌头就像一个毒瘤一样的，完全不听使唤。明明心里想说的是好话，怎么到舌头上就变成了一个充满暴力的、充满歧视的、充满不尊重的一种言语呢？正因为我们从小没有养成这个说柔和言语的习惯， 我们可能以为身体的虐待很严重，但是有很多很多的研究发现，家暴的心灵虐待和言语的虐待给受害者带来更大更长远的伤害。有人曾经做过一个比喻，我们说出一句伤害人的话，言语的暴力就好像把我们的这个话录在了一个录音机里面，而这个录音机呢，将会伴随那位受害人一生不断不断地在他的耳旁重复这一句话。如果我们说过你真是笨，那这句话呢，就会不断不断地重复在他的耳中，在他的脑中，在他的心中，最后就成为他的一个自我意识和下意识的反应。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原来不笨，这就是一种言语暴力所带来的更深更长远的一种伤害。而这种心灵的虐待和言语的伤害呢，其实发生的次数是非常频繁非常多的，而且深入人的心灵，很难忘记。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真儿常常对自己辅导的夫妻说这样的一句话，如果你还不会好好说话，那就请您闭嘴不要说话，至少不要说出那伤人的言语，因为说出的话就如泼出的水，是难以收回的。建造一个人可能要100句话，但是毁坏一个人可能只要1句话。所以亲爱的牧者们，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们操练柔和的言语，从谁做起呢？就要从我们自己做起，从我们的家庭来做起，从我们在教会当中同工里面做起，好让整个教会成为一个拥有柔和言语的教会，让他人进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发现，哇，这里和社会上完全不一样，社会上充满了彼此的嘲笑，彼此言语上的伤害，但是在教会这个环境当中充满了柔和鼓励、安慰、正面、积极、扶持、喜乐和赞美，没有任何人会拒绝这样的一种有助于生命的成长的环境。所以，操练柔和的言语是建立充满爱与圣洁家庭环境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建立守望的小组，帮助我们的家庭有监督机制，以及有这样行为后果的一些规定。比如说，如果你在家庭当中又再次施暴，对家庭的成员产生伤害的话，你必须有一些后果是需要承担的。可能我们需要给他在教会当中有一些的教会的纪律，让他知道不讨神喜悦的行为是需要付上代价的。而这个守望的小组呢，不仅仅是去关怀、带导，更多的也需要有监督，也需要不断的在家庭复建的过程当中成为彼此的监督。那除了操练柔和的言语，建立守望小组，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吗？建立属灵导师制度，或者是夫妇的陪伴制度，就像去陪伴离婚后的家庭、重组家庭、失独的家庭，还有留守儿童的家庭一样的，属灵导师制和陪伴的制度是非常非常好、非常有效的一个一对一的小范围内的一种关怀。那属灵导师呢，可以是教会当中美好的家庭，可以是牧者，可以是教会当中属灵的长辈，去对他们进行定期的探访，为他们祷告，帮助他们一起开展家庭的查经、辅导等等。这个在整个教会生活当中应当具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你一定要建立一个网络状的属灵导师制度，或者是门训的制度。 让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一个灵魂的守望者，为自己带导，为自己提供及时的辅导和提醒。另外一个是属于全教会可以开放给社区的一个外展的，对于有暴力家庭的非常好的帮助，就是提供庇护所。正儿自己的教会呢，就曾经为整个社区提供了一个家暴的庇护所。那这个家暴的庇护所呢，不需要很大，你可能只需要两三张的床位，然后呢，提供一些临时的衣物和家居用品，使这些遭受家暴受害者呢，有一些临时的居所。而这个临时的居所是向外开放的，不仅仅是给自己教会内部的弟兄姐妹，也是向社区开放，让社会上的人知道教会有这样的爱心和负担，能够成为他们在痛苦、在黑暗当中的一个及时的帮助。你也可以招募教会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来到这一个庇护所里面来服侍，可以为他们做饭，可以对他们进行辅导，可以给他们一些简单的课程和提供一些法律的咨询等等，这些是教会可以做的。当然，总体来说，如果你的教会有一个家庭事工的话，那当然是好的无比，因为表示说你有一群的同工可以共同的来服侍有这个家庭问题的群体。如果没有也不要紧，因为真儿相信借着这门课程，您一定会开始积极的来组建您教会的家庭事工。那真儿自己的家庭事工的同工是如何参与在这样的一些有家暴经历的家庭当中呢？首先呢，我们是为他们提供婚姻辅导，让他们二位重新的按照神的心意来面对他们婚姻当中的难处。有错的要认错，有罪的要认罪悔改，有伤的要求神医治，有问题的要直接的去面对。提供婚姻辅导呢，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方法，我们同时也需要邀请他们参与特殊需要的团契，就好比真儿以前提过的一个离婚的团契，或者是重组家庭的团契等等的。您可能需要组建一个家暴问题的团契，如果您的教会当中家暴的问题非常的多，非常的严重的话，只要有两三个家庭就可以组建这个特殊需要的团契。在这个特殊需要的团契当中，大家要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不把这个团契当中任何的内容向外去传扬，要成为彼此一个保密的对象和守望的对象，同时又成为彼此监督的一个好的同行者。然后呢，要给予他们机会做见证，如果他们真的从家暴当中得以恢复，得以重建，那么他们将会是未来参与在家暴事工当中的最好最好的同工。因此要给予他们有侍奉的机会，有机会做见证，让他们把头抬起来，知道说在主基督耶稣里面是有盼望的，千万不要活在过去，活在罪恶，活在黑暗，活在内疚里面，反而是要抬头仰望神，仰望那被我们所扎的这位全然赦免我们的主。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课程当中跟您分享了我们如何从神的眼中来看待家暴的问题，然后也有家暴问题的牧养重点。正儿跟你分享了几个大的方面，一方面是改变观念，改变那些错误的家庭的观念，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尊重人，看重人的价值。另外呢，是家庭一定要守法，要寻求帮助，甚至是法律的保护。第三呢，就是帮助整个家庭重建那种爱与圣洁的家庭的环境。里面我们特别强调的是要操练柔和的言语，从教会做起，从每一个人做起，以至于我们可以影响成为一个教会的文化，全新的家庭的文化。所有的人进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都会感受到这个柔和言语的文化带给人生命的这种滋润。 还有呢，建立守望小组、属灵导师和陪伴的制度，还有全教会可以向社区提供庇护所等等，这些向社会去彰显神的爱以及福音的大能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祝福世界的机会。如何让家庭事工的同工也参与在里面呢？就是要为这样的家庭重新提供婚姻的辅导，并且组建一个特殊需要的团契给他们，也让他们在其中有做见证、有服侍的机会。这个呢，就是帮助有家暴问题的家庭，我们所需要了解的、所需要学习的真理。正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在良苑收到您的来信，您可以针对整门课程，也可以针对今天的课程来问问题，或者是介绍您的服侍的经验。正儿期待能够向您学习，和您一同来学习。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自己的家庭，以及您所牧养的教会。我们下一次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再会。
谢谢你来陪我，陪我走人生路，走过黑暗坎坷路。谢谢你用心疼我，给我爱，给我力量，给我你的情，给我你的心。也许你不明了，你的爱有多重要，它能陪我走天涯海角。也许你不明了，也许你不曾知道，你的爱常温暖我寂寞的心。也许